欢迎来到金想陪伴你，我是店长 Claire， 希望我们能在这短短的15分钟聊得愉快。现在就让我们选一杯饮料，找一个喜欢的位置坐下来休息吧。音乐好好听。
嗨，好久不见了，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最近天气慢慢回暖，但还是有时候会突然变冷，而且我发现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嘴巴特别容易干，而且是那种严重到会干裂的那一种，就算多喝水也是一样。不过往年其实我都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呢，今年就不得不擦润唇膏。可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会偶尔有唇炎的问题发生。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因为不止不美观，还很不舒服，复原的时间也有一点久，所以后来在我仔细观察之下发现其实有迹可循。所以今天想要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嘴唇容易发炎，就是为什么那么容易有唇炎的状况。那这必须先由嘴唇独特的生理结构说起。嘴巴它是脸部相当独特的器官，那就功能上来说，它是一个外界物质进入体内的入口。那就生理结构上来说，嘴唇也是医学上称的红唇区域，其实并不是皮肤组织，而是由口腔内部的黏膜组织衔接唇周区域较薄皮肤的过渡地带，也因此被称为半黏膜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红唇区域它没有皮脂腺，没有汗腺，也没有角质层，而且嘴唇的神经末梢密度相较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它是密度最高的。而且嘴唇是在进食的时候接触到外来食物的第一道关口，那加上神经末梢密度高，除了帮助我们在接触食物的那一瞬间可以感受到食物的温度跟软硬之外，如果有刺激性高的物质，嘴唇上的神经末梢也会敏感的产生反应。但是这样的特性也让嘴唇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它没有很厚实的角质层作为防护，也没有天然分泌皮脂形成的皮脂膜可以帮助嘴唇维持滋润，却又更容易受到外在环境跟外来物质的刺激，因此唇炎变成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唇部困扰之一。此外，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实也都容易导致唇炎的发生。那这边就简单跟大家介绍几个常见的唇炎种类。第一种就是单纯唇炎，原因最简单，是因为嘴唇过于干燥而引起的发炎反应。那解决方法也是最简单的，就是擦护唇膏，然后要避免自己去舔嘴唇、咬嘴唇的习惯，以免嘴唇受到更多的刺激跟破坏。那第二种就是感染性唇炎，它又分为细菌感染或是病毒感染。那我们先来讲细菌感染这个部分。通常它的感染区域是在嘴角，可能是一侧或是两侧的嘴角有那种三角形的红斑跟浮肿，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口角炎。外观上除了急性期会有明显的三角形状发炎区域之外呢，其实也有可能演变成慢性口角炎，就是在唇角会有放射状的干裂纹路，然后一路延伸到唇周的皮肤。口角炎常见的原因是真菌感染，尤其是白色念珠菌跟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两种常见于皮肤表面的共生菌。那容易发生在我们免疫系统低落的时候，这些共生菌便容易感染我们脆弱的唇部区域。此外，感染性唇炎当中的病毒感染的发炎则被称为唇疱疹，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它是由 I 型疱疹病毒所感染的。唇疱疹的好发是在红唇区域跟唇周皮肤的交界，疾病有一定的进程，患者会先感觉到唇周皮肤有一点刺刺痛痛的，然后就会开始起那种小小的水泡，水泡之后就会开始破掉啊，然后有一点点糜烂啊，最后就会结痂。可是整个过程呢，大概要两周之内就会结束了，其实我觉得蛮久的。唇疱疹同样跟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否正常运作有关系。那当免疫系统低落的时候呢，原本潜伏在人体体内的疱疹病毒就会趁乱出现。 那由于疱疹病毒已经在人体内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没有办法被白血球消灭，所以我们只能等待免疫系统机能好转的时候，疱疹病毒就会自然消退。感染性唇炎大多都会在2周内自行痊愈，不过由于嘴唇发炎干裂，对于日常的说话饮食其实蛮不方便的，那加上也并不是那么美观，所以有不少的民众呢，可能会试图自行使用外用药物，看看是否能够缩短这个病程。不过就皮肤科医生的立场而言，并不鼓励民众自行购买外用药膏来涂抹。第一是药膏需要对症下药才会有效果，病毒感染的唇疱疹，它是需要涂抹抗病毒药膏；真菌感染的口角炎呢，则是需要抗真菌药膏。所以涂错了反而没有疗效，甚至你如果不慎使用到了含有类固醇的药膏，甚至可能会因为药物特性而让发炎的情况更严重，皮肤的自愈能力呢就更低。所以如果有需要使用药膏，建议还是前往皮肤科诊所，让医生判断之后再使用药膏，避免误判而延误病情。那第三种接触性唇炎，又称作湿疹性唇炎，唇部除了是我们饮食的入口呢，其实也是女生化妆时的重点之一。不过在医学研究中有发现，口红中的几个常见成分，像是松香、蓖麻油、虫胶、色素染料、香料、蜂蜡跟防腐剂，也是经常导致过敏的主要因素。因此接触性唇炎又有一个俗名叫做口红唇炎。但是接触性唇炎的诱发物呢，不只有在口红中可以发现，像是漱口水、牙膏等口腔清洁用品，也有可能含有过敏的成分。那每个人的过敏因子不同，必要的时候呢，需要进行过敏测试才能确定对什么物质过敏，以便在日后避免使用含有过敏成分的产品。那第四种就是剥脱性唇炎，通常这种会比较常见在年轻的女性，临床上症状就是反复脱屑，然后黏膜肥厚，好发于下唇的位置，那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连上唇都会，然后可能会有疼痛跟灼热的感觉，那这样的感觉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它是属于慢性唇炎的一种，那目前发现其实通常会是患者有咬唇舔唇的习惯，然后加上本身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总之呢，唇炎的成因有很多种，由最单纯的干燥引起到复合性的因素，像是情绪跟行为都有。那唇炎的症状有时候投射出了身体的状态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除了大家常说的免疫力低落以外，唇炎也可能是其他全身性病症的一部分。所以假如说你的唇炎很久都没有好，那还是需要先去医院进行口腔跟身体其他皮肤跟黏膜的检查，才能够确定唇炎的起因，然后用正确的适合的治疗方法。那我自己发生唇炎通常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唇疱疹，再来就是用到过敏成分导致的接触性唇炎。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几乎都没有在使用任何的唇部产品，除非必要，所以我就上网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就发现是润唇膏里面的某几个成分所造成的。那我这边也简单跟大家讲几种容易过敏的成分。第一种就是矿物油，你会在成分列表里面看到它写矿脂、矿物油、聚乙烯、聚丁烯，这些都是。所以就是在进食跟喝水之前，我们可以先抹掉唇上的润唇膏，这样我们就可以降低摄入矿物油物质的机会。那第二种就是香料，常见在润唇膏产品的香料呢，通常就是柠檬烯、芳樟醇，它们在接触空气之后呢，就很容易形成致敏性非常高的物质。第三种就是用来降低唇膏产生氧化物的抗氧化剂，同样会有机会致敏，尤其是湿疹患者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如果使用后出现比如说脱皮啊、灼热跟刺痛这种过敏的反应，就一定要马上停用。 再来第四种成分就是用来滋润皮肤的羊毛脂跟两种防晒剂，二苯酮跟甲氧基肉桂酸乙基己酯，都是常见的致敏元凶，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就要尽量避免使用。那最后一种就是重金属，像是镍。以上五种就是大部分人容易过敏的成分。那我也知道几乎所有市面上的唇彩成分都是用英文原文标注，所以我会把上面所说到的五种容易过敏引发唇炎的成分原文标记在单集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拿着你手边正在使用的产品去资讯栏对照，看看是否有容易导致过敏的成分。好，那接着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在1927年透过 Funny Face 这一部音乐剧作品问世的 It's Wonderful。 在当时这首歌属于 Pop Music， 就是流行歌曲，它是由 George Gershwin 作曲，由 Ira Gershwin 作词。那先简单跟大家聊聊这一部音乐剧 Funny Face。Funny Face 是一部1927年的音乐剧，由 George Gershwin 作曲， Ira Gershwin 作词，剧本则是由 Fred Thompson 跟 Paul Smith 所作。当这部音乐剧在1927年11月22号在百老汇开幕的时候，作为新建的阿尔文剧院的第一场演出，由当时非常著名的演员 Fred Astaire 和他的妹妹 Adele Astaire 主演。这部剧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 Smarty， 于1927年的10月11日，也就是百老汇开幕前一个月，就在费城首次开演了。不过因为评价不好，所以导致了很大一部分都必须重新撰写，并且导致为剧本做出贡献的评论家兼幽默家 Rob Benchley 退出。随着音乐剧从费城搬到华盛顿特区，改写跟变化仍然持续进行，它成为百老汇的热门作品，至今已经经过了244场的演出。那这部剧的故事是围绕在 Jimmy Reeve。 Jimmy Reeve 是三个漂亮姐妹花 Dora、June 跟 Frankie 的法定监护人，剧情则涉及一本被盗的日记跟珠宝。June 的珍珠项链在被 Jimmy 没收之后， Frankie 的日记也被没收了。然而日记中包含了非常多 Frankie 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 Frankie 就说服飞行员 Peter 帮他从保险箱里偷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设法也顺便偷走了珍珠，这也引发了一场刺激的追逐，将演员带到大西洋城码头。为了使事情更加的复杂，两个笨拙的窃贼 Herbert 跟 Dixie 也试图打开保险箱，并且在追逐中被海浪卷走。然后有一次他们发生了争吵，不过 Herbert 没有办法射杀 Dixie， 因为他忘记去申请射击执照，并且导致了一连串的混乱。虽然我还没有看过这部剧，不过从故事简介当中可以发现有好笑的角色在里面，剧情内容应该是充斥着有趣刺激的成分，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完整的内容，也可以上网做进一步的查询。那说回 It's Wonderful 这首歌，这首歌被认为是传统流行音乐，已经被很多的艺术家录制，特别是爵士音乐家。此外，这首歌也收录在1951年的电影《巴黎的美国人》，然后在1957年也出现在美国同名音乐电影《Funny Face》里面，其中呢是由奥黛丽·赫本跟 Fred Astaire 演唱。此外 ，Doris Day 也在美国音乐电影《Star Left》里面演唱了这首歌。Dean Martin 在1964年的电影Kiss Me Stupid 的开场白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首歌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不过呢，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版本是上一集已经有聊到过，跟 Billie Holiday 还有 Ella Fitzgerald 一同并列20世纪最佳爵士女伶的 Sarah Vaughan。那在听 Sarah Vaughan 的版本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Sarah Vaughan。1924年出生于美国纽泽西，小名呢可以叫她 Sassy The Divine One Sailor。 是美国爵士歌手，被形容具有二十世纪最美妙的声音。然后他也得过三次格莱美奖，并且呢，国家艺术基金会在1989年赋予他爵士乐的最高荣誉——爵士乐大师奖。他从小就被音乐环绕，他的爸爸是一位木匠，不过非常会弹吉他；妈妈则是洗衣工人，不过也是唱诗班里的歌手。Sarah 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弹琴，青少年时期也开始担任教会里的管风琴手，而她的歌唱天赋呢，也在那时候被挖掘。没多久 ，Sarah Vaughan 变成了唱诗班的主角。那如果说歌手 Billie Holiday 是爵士乐的 Cole High 路行流，那么 Sarah Vaughan 肯定是上帝的礼物。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就连 Ella Fitzgerald 她都曾经说过 ，Sarah Vaughan 她拥有全世界最棒的歌唱天赋，因此美国人都称她为上帝的礼物 ，The Divine One。到了1942年，18岁的 Sarah Vaughan 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纽约阿波罗剧院每周三所举办的新秀挑战赛。当时她所演唱的《Body and Soul》不仅为他夺得了冠军，更让台下观众见识到他的歌唱本领。而其中一位观众则是当红歌手 Billy Axton。半年之后呢， Axton 就邀请了 Sarah 加入他的乐团，也就此开启了 Sarah 的职业生涯。Sarah 从1942年一路唱到了1990年，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但最重要的是，不论从年轻或是到老， Sarah 的歌声永远是在最佳的状态。所以换句话说，她让乐迷见识了半个世纪奇迹般的演唱生涯，也难怪大家都叫她上帝的礼物。然后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唱歌的时候，就算火已经烧到屁股，我也不会发现。这是歌手 Sarah Vaughan 自己说过的很俏皮的一句话，用来形容自己唱歌时非常的专注。她拥有每个人都称羡的歌唱天赋，尤其是女生演唱功力高超。而从音乐中我们可以想象，她把自己的声音当作一种乐器，和乐手们一起即兴。换句话说，只要把她演唱的部分换成 saxophone， 就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演奏曲。Sarah Vaughan 的演唱跳脱了一般歌手单纯用歌词诠释的逻辑，并真正进入爵士乐的即兴精髓。那这种演唱方式其实蛮难受到当时以商业取向为主流的唱片公司的青睐。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他说，我的梦想是能够不受唱片公司的约束，随心所欲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因为 Sarah Vaughan 的择善固执，才能够将爵士歌唱升华到更高的境界。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他拥有惊人的女声演唱功力之外呢，宽广的音域则是让他屹立歌坛半世纪最重要的本钱。据说他拥有完美的3个8度音，状况好的时候甚至唱到4个也不奇怪。那他所演唱的 My Funny Valentine 彻底展现了飞天遁地的歌唱本事。 Sarah Vaughan 的歌喉像是吃了长生不老药，不会随着时间退化老化。更令人惊讶的是，到了80年代，60岁的他音域仍然持续的拓展，甚至在1983年以演唱盖希文名曲的专辑获得格莱美奖，1989年则获得终身成就奖。 Sarah Vaughan 并没有浪费上帝的恩赐，终其一生她不停地唱着。虽然她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她所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回忆，还有经典。舞台上的 Sarah Vaughan 光彩夺目，但走下舞台，她其实就是一个平凡孝顺但命运坎坷的女人。生活不完美似乎是爵士歌手的宿命。 Sarah Vaughan 她拥有4度失败的婚姻，第一任丈夫是纽约社会咖啡屋里认识的小号手，后来也成了她的经纪人。不过这一段缘分并没有维持太久，在两个人分手之后呢， Sarah 陆陆续续跟美式足球选手、赌城拉斯维加斯餐厅的老板都有过短暂的姻缘，最后则是嫁给了小号手 Wayman Reed， 不过皆以离婚收场。而他的经济方面呢，其实也不是很稳定，因为几次经济权的转换让他空有排行榜上的畅销金曲，但是却没有办法转换成实质的收入。 而且他还有一个领养的女儿叫做 Deborah， 加上还要供养年老的父母。 Sarah Vaughan 他必须没日没夜的工作，白天在录音室录唱片，晚上在俱乐部唱现场，过了午夜还必须跑去参加即兴表演以维持开销。生活里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于是他就用抽烟、喝酒甚至毒品来麻醉自己。不过还好，这些坏习惯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赖以为生的歌喉。70年代以后呢， Sarah Vaughan 非常喜欢用 Stephen Sondheim 的 Sand in the Cloud 作为每场演出的压轴。这首歌里面讲的就是人在爱情里失足却不愿意面对，于是希望小丑赶紧进场转移焦点。或许这首歌最能表达 Sarah Vaughan 的心路历程吧。那待会我也会放这首由 Sarah Vaughan 演唱的 Sand in the Cloud 当作今天节目的尾声，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来听听前面所介绍1927年由 George Gershwin 作曲 Ira Gershwin 作词的 It's Wonderful。
Marvelous, you should care for me. Soft and nice,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to see.
这首歌呢，我想跟大家说，虽然我们现在很常听到的版本开头是 It's wonderful, it's marvelous, you should care for me， 但其实这首歌前面还有一段真正的第一句，其实是 You won't forget this melody。 移民的心情、觉醒跟勇气好像都包含在这首歌里面了。基本旋律也可以听得出蛮简单的，就是两个小节，八段八次，五次上去，三次下来，然后呢都是三度音程的下来。其实从简单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发现歌词的内容其实也蛮简单的，主要就是在讲 love 这件事情，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诉说。小调的和弦还蛮多的，所以并不是表面的欢乐而已，是一种比较难以捉摸的深度的感受。但是小调不一定代表悲伤，这首曲子是一个很美妙的爱情表白，也是一个对生活认同的心境。总之，如果想要对盖希文做的这首歌的手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话，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去看一个 YouTuber， 他的频道名称就叫做 Teacher Andy。他对这首歌呢有进行分析跟介绍，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单集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资讯栏看。那引用 Teacher Andy 在影片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希望这个旋律今天陪伴着你，明天艰苦的日子也陪伴着你，最好是一辈子。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会喜欢，也期待下下周同一时间在金响陪伴你，与你再次相遇啦，拜拜。
don't you approve? One who keeps staring on, one who can't move. The clowns send in the clowns just when I start opening doors, finally yours, making my entrance again with my usual flair. Sure, my love. My fault, I feel. I thought that you'd want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Well, the clown. Send in the clown.